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制品生产国和消费国，约有28%的成年人，约3.15亿人吸烟，且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经常吸烟，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此外，有7亿多人经常暴露于二手烟中，每年因此造成约10万人死亡。如何在中国减少吸烟和同吸烟相关的疾病与死亡，多年来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我们对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孙佳妮进行了采访，请他着重就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为实行烟草制品瓶装或严格标准化包装做好准备，以及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准备情况发表了看法。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全球主题是为烟草制品瓶装做好准备。瓶装指除以标准颜色和字体显示品牌名称和产品名称外，同时限制或禁止在包装上使用任何其他标识、颜色、品牌形象或推销文字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孙佳妮表示，研究显示瓶装可以减少烟草产品的吸引力，使烟草公司在无法使用烟草包装作为营销手段。
这相当于其实就是去掉了烟盒包装上所有的装饰、色彩以及可能会造成误导性的内容，比如说低焦油啊、健康啊、苗条啊等等的，可能会造成误导的一些内容，然后让这个烟盒包装丧失了它一切的吸引力，以及可能会促进这个产生这个促进烟草消费的效果的这样的一种广告的形式。而它剩下的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一包烟，这个烟，这个是个非常致命的一个产品，而且这产品每年造成了全球600万人因它而死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瓶装这样的形式去除所有就是对它的装饰以及误导性的内容，最后只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产品。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于2005年生效。公约规定，缔约方有义务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烟草制品供需。该公约除规定应采取行动防止人们接触烟草烟雾，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增加烟草税，以及建立国家控烟协调机制外，还要求在烟草包装上印贴健康警语，促进禁烟。孙佳妮表示，在烟盒上印有大型的健康图形警示和实施瓶装，两者并不互相矛盾。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行的瓶装，不仅是实行标准的颜色和字体，以及去掉所有装饰性的东西，同时烟盒上面也应该有大型健康图形警示。从这个角度来说，瓶装是印有大型健康图形警示的进一步推进。
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就明确的提出，就希望所有的缔约方都能够最起码是在烟盒上印有大型的健康警示，它的面积不能少于30%，而且我们建议是超过至少50%，而且至少应该是使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肺癌呀、喉癌呀、心血管疾病等等真实的照片，来真实的展示这个吸烟会带给我们的一个危害。而这一直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倡导的，也是我们所有那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应该要履行的这个义务，也是我们一直会持续推动下去的。而这个瓶装呢，其实是如果一个国家它已经实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在烟盒上印有大型的图形健康警示，同时并且全面禁止了所有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实行瓶装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
孙佳妮表示，瓶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趋势，澳大利亚在2012年在全球率先实行了瓶装，紧接着欧洲的英国、爱尔兰、法国也都通过了实施瓶装的立法，并且在今年5月开始陆续实行，实施效果非常显著。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在2012年12月实施瓶装之后，到2015年期间，澳大利亚的吸烟率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瓶装的实施是导致这一下降的重要原因。孙佳妮表示，由于瓶装极大地影响了烟草制品的销售，因此烟草业对于瓶装自然持强烈的反对意见。
其实烟草业对这个瓶装的极力的反对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澳大利亚、欧洲、英国等等国家都先后出现了烟草公司在法庭上直接对政府提出了诉讼，来反对瓶装这样的一些事例。不过很可喜的是，他们没有成功过，任何所有类似的这样的诉讼都没有以烟草公司的胜诉而结束，他们都没有成功。而且就在不久之前，5月19日，英国的高等法院刚刚驳回了烟草业针对瓶装的诉讼，也就是英国这才得益于英国在于5月20号正式迈入了这个瓶装的时代。所以我们其实还会遇见更多类似的烟草业的反对，不过我们是希望能够告诉所有已经实施或者准备实施的国家，他们大可以放心。首先，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相关的证据来证实这个瓶装是有效的，是对人民的健康是有非常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影响。然后同时，世卫组织也即将推出一个烟草制品瓶装的一个新的指南，来为各个政府提供最佳的这个实施该这个瓶装措施的最新的证据以及指导意见，来尽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各个国家来保护咱们人民的健康。
孙佳妮表示，在中国实行瓶装目前还没有进展到实行试验的阶段，中国离实行瓶装还有很远的距离。他指出，中国首先应该在烟盒上印有大型图形警示，然后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继续往瓶装迈进。
很可惜，咱们中国的烟盒包装目前是并没有印有图形的健康警示，就刚才我们说的肺癌、喉癌等等的正式照片，现在在中国的烟盒包装上是没有的，有的只有两行非常简单的文字显示吸烟有害健康，而且这个警示的这个文字面积也非常小，文字也很小，很难就在烟盒上是很难被注意到的。所以说，中国离瓶装还有很远的一个距离。不过呢，现在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中国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朝着这个瓶装逐步的去迈进，那就是实现在烟盒上印有这个，首先实现在烟盒上印有这个图形健康警示。而且这个好的机会呢，是因为中国的国务院法制办目前正在审议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草案，然后其中就有这么一条，说是要求烟盒包装上应该印有图形及文字健康警示，并且面积应该在50%或以上。如果这部条例能够全文得到通过的话，那么这将是中国往瓶装以迈进的很大的一步，所以我们对这个条例非常的期待，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立法者们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良机。
孙佳妮表示，现在中国推出全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具体时间还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一条例已被国务院列为2016年立法计划中力争在年内完成的项目，所以世卫组织期待这一条例能够在2016年内获得通过。孙佳妮指出，中国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在控烟方面还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去年的6月1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它也是在中国目前唯一的一步，第一步，就是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个控制吸烟条例，因为它全面禁，就是在室内公共场所全面实现了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而在最新发布的一个一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里面，也显示这个条例的实施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政府从在这上面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投入和那个付出。然后同时呢，也是在去年的5月份，咱们财政部那个又一次提高了烟草税，而且首次实现了税价联动，就是这个提高的烟草税也反映在了价格上面，来导致价格最后那个实现了价格的提高。而且这样的，就我们最新的一个数据已经显示，这样的这一次的这个烟草税，它也导致了烟草销量实现了近几年的一个首次的下滑。同时呢，刚好也是在去年9月份，中国推出了一个新的广告法，这个新的广告法中对烟草广告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所以几乎是全面禁止了所有的烟草广告。当然我很同意您说的这个中国在中国的控烟仍然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吸烟率仍然是非常高的，我们也是吸烟人口在全球是最高的国家，我们吸烟率28%的成年人都吸烟，然后超过50%的一半的那个成年男性都吸烟，这是非常非常骇人的一个数据。而且现在并没有一部全国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我们烟草促销和赞助也没有禁止，刚才提到的烟盒包装上也没有大型的图形健康警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还有待去提高，有待去继续加强的部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在就是控烟上面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愿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期待即将出台的这个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因为目前我们已经公布的这个最初的这个草案是非常非常的严格而且非常全面的，它全面概括了一定要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实现全面禁烟，而且在烟盒图形希望要将烟盒的图形警示印在烟盒上，然后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所以说，如果要是这样的一部全面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能够完整的通过的话，那它将是不只是中国，乃至全球都是会是成为全球控烟的一个里程碑。
孙佳妮表示，采取瓶装很重要，但仅仅实施瓶装还不足以达到控烟的目的。如果要达到一个最好的控烟效果的话，就要实施综合的措施，才能让控烟效果最大化。
为了帮助各个国家更有效的控烟呢，世卫组织其实很早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措施来减少这个烟草的需求，就是从减少烟草需求方来制定的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以下几个。一个是就是及时监测烟草使用以及出台的控烟政策，然后第二是保护人民免受烟草烟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二手烟的危害，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实现室内公共场所100%全面禁烟。第三呢，是为吸烟的人及时提供戒烟的帮助，在他们产生想要戒烟的念头的时候，能够及时有戒烟的帮助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第四呢，就是警示烟草危害，这其中包括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的瓶装，利用瓶装，利用烟盒上的大型图形警示来告知烟草危害，以及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来宣传烟草危害等等。然后第五个呢，是就是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提高烟草税，来降低烟草的消费。只有把这些所有的这个控烟的措施能够综合起来，共同的实行，才能够确保这个控烟的效果可以达到最好。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